今天正道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弟兄姊妹们平安。刚才我们在前边唱诗的时候说，今天是棕榈节。作为咱们华人来讲呢，对这些节期可能并不十分太熟悉啊。这个是在复活节之前的一个周，那么纪念主耶稣最后一次一周啊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的情况。因为那一天耶稣骑着驴驹从橄榄山进耶路撒冷，那么众人就挥舞那一个橄榄枝不是这个棕榈枝啊，然后甚至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啊，然后欢呼主耶稣成为君王啊，进入耶路撒冷这个大京都。那么当时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并不十分清楚，耶稣这一位君王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世界上的那一个君王，而是神从那时候要开始在地上神的国度上帝的子民要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伟大的时刻啊，所以每一年呢教会传统上都是非常隆重的来纪念 这个棕榈节。作为咱们华人基督徒来说呢，对这些问题还不是十分的清楚，也不是十分的重视这些。那么我个人来讲呢，当然我们纪念是可以的，太隆重了也没必要啊。关键的问题不是历史上所发生的那一些的事情，是我们今天对这些事情是如何回应的。在宗教上形式上的庆典是重要的，但是这个庆典如果在我们的实际的生命里边没有起到它该起到作用的时候呢，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那么上一个礼拜呢，我们孙牧师给我们开始了这一个关于基督徒自我观的观念的信息。那么这个星期呢，接下来的这些日子，我们会对这一个主题呢来进一步的来探讨。那么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为我们受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这里边首先我们也要明白人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过这样的问题啊，也大家思想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对自我的价值、自我的定位，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概念。圣经记载了这样的事情，或者宣告了这样的事情，就是上帝的儿子为你为我道成肉身，为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致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现在在想了，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差到世上来做这件事有价值吗？有没有？
有。
为什么有？对，来到世上为人赎罪。为人赎罪有价值吗？有。这个价值取决于什么呢？假如现在啊，我差我的儿子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去换回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我做的这件事情有价值吗？比方说我看着一个青蛙好可怜了，这个青蛙需要想吃块肉，我把我儿子杀了，把肉切下来给他吃，有价值吗？你们一定认为我是个神经病，对吗？所以如果我真的派我的儿子去做一个事业，他甚至于不惜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这里边有这个价值的观念一定要搞清楚，那就是说他做的这件事情的对象一定是值得我叫我的儿子去牺牲的，然后我做的这件事情才有价值，对吗？所以当神不爱惜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为你我的罪牺牲他自己的生命，这个表示一个什么问题呢？表示你我的生命是非常有价值的，对吗？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难道耶稣基督只是在那里自我毁灭他自己，去做一个兽或者做一个什么？不是这样。所以父上帝要把他的爱子拆下来为你我的罪而牺牲，就从另外一个方面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而这是非常有价值。到底多么有价值？主耶稣用了一个话在告诉我们，他说你若赚的全世界赔了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东西来换你的生命呢？所以这里边上帝只有他在告诉你，你的生命是重价的，是比世界上一切的物质都还贵重的。你知道这个吗？这个世界上的理论试图贬低你的价值，贬低到什么程度呢？无神论在告诉你，你不过是一个动物，然后他进一步再告诉你，你不过是一个偶然产生的一堆物质，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所以你的生命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不过因为这个物质偶然碰撞出来了呢，你就有了思想。哎，你有了思想了以后呢，你觉得好像我是 somebody 啊，然后我就有了价值。其实你是没有价值，本质来说你是根本没有价值的。这物质你和坐在这里和 Victoria Market 挂在上面卖那块猪肉没有本质的区别，这就叫无神论。那么有什么区别？你凭什么说你比他更值钱？佛教也试图来告诉你，万物因缘而生啊，缘起论啊，都是偶然碰出来的。所以你和那只飞在上那个苍蝇是一样的，众生平等，对吗？所以最近我看了一个微信上，我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在中国某一个地方吃孩子啊，他们说这个东西是大补啊，这个大概还不足月的，大概五六个月七八个月的孩子生出来以后然后就煮了吃。吃孩子和吃鸡有什么区别？众生平等嘛，为什么不能吃孩子？你说虎毒不食子，人怎么能吃人呢？他说为什么不能吃人？所以你就要看到生命的价值，人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归回到真理的本体的这个地方，我们乱信胡信一些的骗人乱引导人的理论，我们就失去了对自我对人类自我价值的认知。那么这件事情呢在理论上非常不容易解释。那么昨天晚上我在准备木道班的课程，因为下一次呢我们要讲到关于认识真神的问题。我就到网上去看一看那些无神论到底在说些什么他凭什么说无神。我看了几个网站特别是咱们华人里边有一个人叫方舟子他就说他是自己是一个强无神论者我看了以后把我气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气得我半睡睡不着觉我就觉得人的思想太可悲了当我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是我想如果他当时抓在那儿的时候，我一定抓过来。我说第一个你脑子混乱，第二个你不知道你这种理论给人类带来多大的灾难。他自己认为他是个科学家，他说上帝的存在是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的。我现在说上帝不存在，你能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吗？你证明出来我看看，上帝不存在。然后人以为自己的能力大得不得了，什么都可以回答，可是当他只是在他自己的那个所谓的科学的思想里面，他证明不了上帝，所以他就不能相信上帝，他就把这个东西放在网上告诉大家你没有上帝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给世界带来多大的灾难。很多的科学家以为自己很有科学头脑，其实是很聪明的笨蛋。我们科学家已经把这个世界毁灭到一个我们已经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再居住多久了。请问我们在座的科学家，你能把这个世界再重新弄回来吗？你从地里挖出来的石油你还能重新再放回去吗？你毁坏了这个空气你还能使它重新干净吗？你毁坏了的资源，你毁坏了的水源，你看看喜马拉雅山那些地方多少水都已经干了，科学家能使它重新回去吗？科学家能使人的贪婪不再继续贪婪吗？使贪官污吏不再贪官吗？使离婚的人不再离婚吗？使那些孤单的人能够找到爱的归属吗？我们只管在那里说没有上帝，没有上帝，我看见不了上帝，我就不要相信上帝。把人内心里边本身应该对上帝的敬畏，对道德的尊重，把价值的尊重全部毁灭掉，这就是我们自以为聪明。圣经上说你反称为愚拙，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我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能解决什么问题？自觉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满足你的贪婪和自私，你能解决什么问题？可是当我们离弃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只能我自己解决问题吗？实际上这个世界是科学家创造的吗？这个世界的这么美好的环境是科学家命定的吗？科学家只是把他们拿来无休止的去毁坏，然后匆匆所谓的总结他们的科学知识。我们研究医学的人杀了多少老鼠？因为上帝创造了很多老鼠，我们可以随便去杀，对不对？老鼠是你造的吗？可是你拿过来几针就把它打死了。对不起，我们这里做医学的人啊，因为大概是我的亲戚，我可以讲一讲啊，是这样的吗？所以我们在科学在实验室里边重复实验，重复实验出来，我毁坏了多少东西？可是我们得出来结论是什么呢？我们自以为了不起，就不要我们的上帝，我们自己成了被咒诅的对象，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愿我们今天能够清醒点，回过头来看看耶稣基督给我们讲的什么，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给我们讲了什么。当时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看十五章的第一节，是那些对自我的认知、对生命的认知不清楚的犹太人，主耶稣来到他们中间说，那些重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然后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就私下议论说，这个人就是指的耶稣了，他来接待罪人，又和他们一同吃喝，在那些犹太人那些社会所谓的上层阶层的人认为那些下层的人是不值得和他们打交道，那些人是一些罪人，是一些社会低层的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社会有地位的人，我们是有价值的人，他是没有价值的人。所以当主耶稣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他就用了三个比喻来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也告诉全世界的人，人生命的价值是不取决于你的教育程度，不取决于你的社会地位，不取决于你的血统和背景。这三个比喻里边，第一个上帝用了99只羊，如果失去一只，他说那一个牧者要去找那一只。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那失去的一只，虽然他失去了，但是他本来应该是属于我的，他不应该失去。那这句话告诉犹太人什么呢？就是那些罪人他们堕落到罪里边去了，什么原因使他们成为罪人？这是一个后天所造成的后果，他本来不应该是罪人，我应该把他找回来，因为他本来是属于我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十块银钱失掉一块，主耶稣说那一个女人因为失掉这一块钱，她要去打针寻找，最后找到了，她就欢喜快乐。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个一块钱有什么了不起，其实这个呢有一个文化的背景。那通常情况下这一个十块钱它是一个装饰品啊，然后很多时候它是戴在头上，那么当他把它拿下来以后掉了一个，他戴上去以后就少了一个嘛啊，就这个比喻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一个完整性的缺失。咱们做过父母的人，中国人常常说十指连心，对吗？那么这里边神的家里边如果少了一个孩子，那不是少了一个东西，那是少了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任何一个少了，上帝的心里边都不甘心，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找回来，我的家才能够是完整的。最后主耶稣才用了这一个失儿子的比喻。那么这一个浪子他不懂得他在家里边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咱们中国人说了一句话叫做身在福中不知福。所以他说我要自由，我不要我的父母，我的父母老约束我啊，在他面前生活很难过，所以呢我就把我的家业要了来，从此跟我的父母再无关系，我出去吧，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是今天咱世界上的人就这样，要什么上帝不要上帝，我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多好。 对吧？这个世界我想怎么去发展就怎么发展，我想怎么开采就怎么开采，我想怎么掠夺就怎么掠夺，这个多好，还要敬畏上帝，还要讲什么道德约束，那太麻烦。所以我们今天整个人类就像这一个浪子一样，我们把上帝创造的美好的世界变成我们拥有的世界，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挖煤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问问上帝，这个煤到底是干什么的？埋在地里有什么意义吗？我们问过吗？没有。我们把地抠出来一看，呀，下边有煤，挖。然后挖的时候，我们就剥削劳动力，满足自己的贪婪欲望。这些煤烧了，这些煤变成什么东西了，做成什么化学品了，对别人有什么危害了，我们管吗？管不管？我们不管，只要能赚钱就行。所以现在在中国突然冒出来了一批人，前阵子我回青岛的时候，在青岛最漂亮的地方的一个建筑的里面，我的一个同学在那里买了一个房子，这房子很小啊，只有一间，就像 studio 一样的啊，就是客厅厨房全部都在一个房间里边，最后只有一个厕所在里头。他说因为太贵了，那么现在这个房子呢多少6万人民币一平方米的地方。那么结果呢他那一座那一层楼上啊，这个他那个地方看下去直接奥帆基地。啊，这个原来的青岛叫什么海天大酒店之类的那个地方啊，青岛人会知道那个地方是在哪里。然后呢，就是他住在多少楼我忘记了，是十几楼还是二十几楼的地方啊？确实从他的窗户到他家去看啊，这个看到下边那个海湾很漂亮啊，虽然有一点点雾霾啊，但是还能看见啊。但是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我就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这个进他那个楼进下去以后呢，是个很大的停车场在楼下啊，那个停车场的地面干净的不得了，这个车灯一照下去反光的啊，是个蓝色的这个地板啊，因为我发现停车场里边没有车过，因为当时去的时候大概已经有5、6点、6、7点钟，应该都下班了啊，可是整个停车场里边寥寥没有停几辆车，我说这个大概是住在这儿的人都不开车吧。啊，这个因为住在最漂亮的地方，他不用开车了，到哪地方交通很方便。他说不是的，他说这里的人呢，买了这个房子以后都不在这里住。他说你比方说我那层楼上啊，就我一个人在这里住，其他的那几栋房子都空着。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都是煤老板买的。啊，煤老板这太有钱了啊！其实呢，他们买了这个房子以后，他们平常不在这儿住的，就偶尔他们到青岛来度假或者什么住个几天啊，然后就走了。所以整个那层楼里边只有他一个人在里边居住。我就在想煤老板是什么东西啊？对不起，我有点不大尊重。不过就是把上帝放在地里边的煤，你雇了一批人把它抠出来，然后呢你就把这个煤卖了，你就赚了很多钱，然后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对吗？当我们人类啊不敬畏上帝的时候，你发现他的贪婪和自私就像这个浪子一样的，拿出去这个上帝这个父母给他的这些资产，他干什么呢？他任意挥霍，任意挥霍。但是挥霍是有限度的，所以那一个浪子在外边挥霍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他的钱渐渐没有了。我不知道现在咱们中国地下还有多少煤我们可以去开发。咱们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发现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很特别，这个地方叫迪拜啊。这个迪拜这个地方首先盖起了7星级酒店啊，那个地方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报道，说他们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人拥有一部汽车，这部汽车24亿美金，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有照片为证啊，说是那个地方的公共 bus 啊， 不知道是全世界最快的什么什么什么公共巴士啊，像个大轿车一样啊，那个门是往上开啊，这个我说糟糕了，如果上车上不下去，一条腿挤在外面就变得很麻烦。为什么那里那么有钱？为什么？那里的人特别聪明吗？那里的人特别能干吗？为什么那里的人那么有钱？因为地上有石油嘛，是吧？可是当他们把地皮戳一个窟窿，把石油任意挖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问一问谁把石油放进去的？石油是干什么的？对，为什么石油在地底下？我们不管的，我们只管拿出来烧，只要卖钱，只要我们能快高兴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人类。当我们有一天真的意识到了，原来这个世界是有价值存在的，原来这个世界还是有限度的，当我们任意挥霍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再挥霍的时候，我们人能够回头吗？主耶稣在这里用这个比方说，哪怕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回头的时候，天父仍然在等待接纳我们回去。等到这个孩子，圣经上刚才我们读过了啊，他意识到自己不行了，然后没有人来那样的接纳他爱他的时候，他想到回家了。当然这个孩子想回家呢，他并不是明白了他父亲那里有什么对他的爱和关怀，而是他想想我在外边不行了啊，所以我回去我想一套什么办法叫爸爸接纳我啊。他其实没有真正的悔改，这个孩子他只是想要寻求一条生路。其实我觉得很多基督徒也跟这个浪子差不多啊，来教会呢并不是真正的明白了上帝的慈爱，真正的来认这一位上帝爱他而回家，而是觉得和我们到山上到庙里边求仙拜佛一样，烧柱香你要叫我发财，烧柱香我抽个签我许个愿啊，你必须要叫我怎么怎么样啊，在我自己能力达不到的情况下你必须帮助我，我才来拜你，我才来信你。其实我们人啊的心理的状况都差不多。那么当他回了家以后呢，父亲欢喜快乐啊，等会我们再讲这个问题啊。然后大儿子出来了，他很不高兴，他说这个儿子回来了，他怎么能回来？他把父母的家里边的东西都给糟蹋的一塌糊涂，他回来了父母还高兴吗？其实这个大儿子是主耶稣指的犹太人说的，这些以色列人曾经是上帝的选民，曾经他们自己在上帝的面前蒙上帝的祝福，可是他们并不真正的信靠侍奉上帝，而是只是享受上帝所给他们的一切的恩典。所以当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当外邦人像我们中国人也来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来归向他的时候，哎，这些犹太人很不高兴，说这帮中国人他们干什么，他们凭什么信上帝是我们的上帝，圣经是我们的圣经，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不可以信。所以犹太人对外邦人非常非常的排斥，可是呢他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他又没有办法不依靠外邦人，他们做生意他们一切东西还要和周围的人来生活，所以变得非常的奇怪。其实这些问题犹太人他们不明白，全世界的人都是神所爱的，犹太人以为只有他们才是神所爱的，外邦人都是上帝所咒诅的。主耶稣说不是。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要想为什么当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父亲有那样的表现。我小的时候常常不明白这个问题，读了这一段圣经呢，我读过啊，不能体会当中的关系。 下个礼拜呢，我要出去一趟，去看我儿子。我儿子21岁，他离开家到堪培拉去了。那不是浪子啊。当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作为他的父亲，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跟我生活了20多年，突然间他要离开我。当然，我作为一个自己认为还是一个挺男人的男人，我不会轻易的表达我心里边的挣扎。我鼓励他，我说儿子，去啊，这个好好的学习独立啊，好好的经历上帝的恩典啊，学习与人相处啊，给他很多的嘱咐。可是，在嘱咐的过程里边，我心里边很难过啊。他不在这儿，我就在这儿讲啊。那么我期待着我去见他的时候啊，可是我心里边呢又很担心，我怕我见他的时候，他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啊，那我心里边很难过啊。所以我又很希望他，哎呀，回来吧，那哪一天他回来啊。所以我现在在他的房间里边把他变成我的书房啊。可是呢，我又没有把他的房间变成我的书房啊。为什么没有把它变成我的书房呢？啊，我的书房还在楼下啊。那么我还是心里边隐隐约约的感觉他可能哪一天还会回来啊。所以这个房子还给他空着，还给他留着。所以在了我儿子开始离家出去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父亲的心是这样的。可是我进一步在想，为什么父亲的心是这样的呢？为什么他到哪里去我会挂念他呢？为什么我的日记里边不知不觉的写了很多他的名字呢？原来发现他是我儿子嘛，因为他里边有我的生命，对吗？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人怎么样认识我们自我的生命呢？原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生命，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里边说的啊，生命在他里头，他的生命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成为我们里面的光。所以我的儿子的生命原来在我里边，后来我生了他，他里面居然有我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的关系，起初因为我们生了他这个关系，就决定了我们永远不改变的爱他。所以因着这一个生命的关系，因为这一个爱的关系，就决定了他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永远是宝贝。能想明白这个关系吗？原来这里边我们想到了，为什么人要搞进化论呢？因为人想要追寻自己的来源。当追寻自己来源的时候，那个起初的定点决定着你的价值和你最终的归属，你就是你从哪里来的这件事情。当无神论和进化论告诉我们，你没有从哪里来，你就是偶然碰撞产生出来的那么一堆东西，所以他告诉你，你的生命不需要归属，你的生命也没有价值，你死亡的时候就结束了，你也没有需要有任何感情、道德交代的对象，你没有，你就是这个宇宙万物偶然存在的那么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可是实际上我们人生命的本质里边绝对不是这样看自己的，对吗？我们是有感情的，我们是有永恒性的，我们是有道德性的，我们是有价值性的，不是一个没有意识偶然存在，没有价值，没有永远归属，没有道德责任感的那么一个偶然的一堆东西，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一个根源基础来自什么地方呢？原来是因为父亲生了这个儿子，然后因为他对这个儿子的无休止、无止息的那一份爱，赋予了这个儿子的价值。当儿子离开父亲，他出去流浪，他享受最终之乐， 但是最后得到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无休止的自责和真正不能满足的那种空虚感。其实当我们稍微上一点年龄的人，我们真的是知道什么东西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满足呢？什么东西赋予了我们生命价值呢？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只有一件事，这件事叫做来自生命关系里边的永不止息的爱。你认同吗？如果没有了这个，你再在世界上成功，没有人真正从心里边关怀你、爱你，又有什么价值？是吧？你吃喝玩乐，你快乐，完了以后你空虚吗？有什么价值？当你违背良心做事情的时候，你深夜，咱们中国人说，做了亏心事怕鬼叫门的时候，那时候有谁来安慰你？首先，在这里我们弟兄姊妹要明白，这个不是基督徒的自我观，而是作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我有清楚的认识，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是有永恒的生命的价值，是属上帝的儿女。不管你今天相信他还是不相信他，你的地位并不因为你的相信而不相信而改变，你明白这个问题吗？就像假如说我的儿子不认我这个爹，他认也好不认也好，我永远是他爹，对吗？而且他认也好不认也好，并不改变我对他的爱，可以改变我对他的关系啊，我可能帮助他，他不接受，我爱他，他也不接受，但是他可以改变，我永不改变，明白吗？所以我们人类背叛、堕落、浪费上帝、破坏上帝给我们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说深爱世人，爱世界上每一个人，爱你，你知道吗？当你任意在道德上败坏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当我们中国的官员在包二奶、包三奶、包一百个奶的时候，上帝还在爱他，你知道吗？在等待着他回头，你知道吗？当他破坏多少个女人的家庭，当他破坏多少个女人的前途，当很多女人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为了金钱就可以什么都出卖的时候，上帝还在爱我们，等待着浪子的回头。这就是我们。然后当我们这些明白了神恩典的人，我们成了基督徒。基督徒不是基督教徒，不是你来拜上帝上帝就要祝福你的那种宗教，那种好像你修行修行自己觉得自己不错成为好人俱乐部的那种宗教徒，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认了天父，而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原来是在上帝的手中是他的宝贝，原来是他不惜自己的生命来把我们救回来，是我们属于他。上帝说，这个世界因为人类的堕落已经没有价值了，这个世界上帝说已经不再长久了，你们犯罪堕落的趋势在这个世界上没法改变的，所以上帝说算了，我给你们再另外创造一个世界，将来有一天我要来迎接你们，把你们带到那一个为你们预备的新家里边去。那么现在这个世界还存留，上帝说不是因为我没有预备好，而是因为你们还没有预备好。上帝说这里边还有很多我的孩子还没有回头，还没有归正，还不知道自己是谁，还在过着宇宙孤儿，犯罪堕落，没有自己生命的价值，不知道自己的归属的那种的状况。上帝说我把传福音生命归正的责任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认识这位天父吗？你们真的了解了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吗？真正知道人活在世界上为什么吗？真正了解上帝爱了我们， 也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吗？你不要像那些犹太人，自己觉得自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法利赛人就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I'm somebody, you are nobody. 啊，所以我是侍奉上帝的，我是上帝的选民，你不是啊，你是外邦人，你是像狗一样，我连看你都不值得看你。上帝说不是的，你和他是一样的，都是蒙恩的罪人。不过你先蒙了恩典，你不要以大儿子的思想，觉得好像我们在上帝面前来享受上帝的慈爱，来享受上帝一切的恩惠，跟别人没有关系。上帝说，如果你真正明白上帝的慈爱的话，你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的话，你去怜悯那些需要怜悯的人，你去像主耶稣一样付上一点你的代价，把福音传给别人，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今天上帝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是谁？上帝说，你是一个蒙恩蒙拣选神的儿女。你做什么？上帝说，我赐给你有君尊祭司的身份，你要去宣扬那一位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在这个时候，神的儿女，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你经历过了，验证过了，体验过了那位把我们从黑暗里边招出来入了奇妙的光明吗？如果我们根本就没有认识这件事，我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过，那是一件我认为是最可惜最可怜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没有第二件，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有价值更重要。箴言书里边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是什么路？是死亡之路。今天我们世界上的人，不管你在任何世界上的事情里边有多么成功，最后要有一样东西是非常公平的，什么？哎，死亡。你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过程到了那一个瞬间的时候毫无价值，你这世界上一切的成就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毫无价值。你要面对的是一个你不说你不明白不知道下一步将是什么的时候。那么人面对这件事情因为太无奈了，所以人选择了回避和自欺，人不讨论死亡问题，不面对它，干什么呢？享受过程。但是在这里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不知道结局，你在这个过程里边一定混乱，因为你没有方向，你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你一定混乱的结果一定不是好结果。你想歪打正着是不可能的，你乱跑最后想跑成正确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所以上帝借着圣经已经启示我们了，我们是谁呢？圣经告诉我们，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女。你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上帝说，全世界换你的生命不足你的生命价值，你的生命是值得神的儿子以他的生命赎回那个价值。你要干什么呢？上帝说，你要认识他，同时要传扬他，要和其他的神的儿女来共同的分享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我们一同来归向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上帝说，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了永远的天家，那是你的产业，你要到那里去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来承受那永恒的基业。那么这个是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要留给我们的。 那么今天我们奉上帝的旨意，要把这个东西清楚的盼望是准确的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对我们自我生命有一个把握和认知。咱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呢，因为它的历史比较长，思想的人比较多，作品也不少，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博大精深。其实呢，我们的文化里边有很多致命性的缺失，是我们无法在这里边自我找到答案的。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对自身生命的认知是模糊不清楚的啊，所以咱们中国人在自我生命的尊贵意识上就差了好多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在福音的里边，要圆满的补上这一课，使我们中国人那一种虔诚的文化，使我们中国人那种勤劳的本质，使我们中国人那种善良的愿望有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基础，使我们今天活得真正像一个人，乃是像一个被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又用他自己的生命把我们赎回，完全被爱的那种生命的特质能够活出来，使我们不再浪费我们的人生，不再在迷糊当中错用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我们在有限剩下的岁月里边，能够使我们的天父的心在我们的身上得到满足。弟兄姊妹，我的父母已经老了，他们真的是老了。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的父亲是很有力量的生命啊，是我的好榜样。但是当我现在看到他拿起拐棍走路都没大有力量的时候，我心里边突然间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儿子，我有一个义务，这个义务就是使他在年老的时候生活的能够幸福一些。那，所以我不管要做什么，我希望他能够生活的幸福一些。那么或许这个叫做孝敬，孝敬不是一个甚至于不是一个责任，乃是我们的人的生命里边本来它就应该有的一种东西，对吗？我们讨上帝的喜悦，让我们天上的父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到一点满足，也是我们作为一个被造的人，蒙恩的人，蒙上帝所爱的人，生命本来就应该有的这种反应。如果没有这种反应的话，就像我们不孝敬父母一样，我们变成一种可恶的人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当你的名字被我们从口中叫出来的时候，但愿主啊，你的灵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称呼的是谁。主啊，借着这个也使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主啊，借着你的灵的帮助和光照，也使我们知道你和我们，我们和你是什么关系，借此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自己，把握我们自己，献上我们自己，使我们知道我们该为何而活。主啊，在我们过去无知迷失的时候，你忍耐宽容了我们，你等待我们回家。主啊，你在浪子回家的这段故事里面，比喻里面，主啊，你把你自己比喻做那个父亲。主啊，当孩子回来的时候，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并不了解你对他的爱的时候，你就按耐不住 以慈悲怜悯的心，你就跑过去抱住他，与他亲嘴。主啊，今天你也等待我们每一个人罪人的悔改，等待着我们的心转向你，等待着我们真正明白，主啊，你给我们原来是那么荣耀尊贵的位分，是我们不在原来那个小小的自我的里边兜圈子。主啊，让我们的眼睛只看到我们自己的能力，一会儿我们就骄傲，一会儿我们就自卑，我们把握不住自己。主啊，但愿今天你借着你的灵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让我们真的从内心里边呼叫阿爸天父，使我们知道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主啊，你以为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天家，要叫我们悔改归向你，让我们抛弃罪恶的道路，好使我们能够得着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主啊，如果我们心中还有疑惑的，求你自己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你所赐给我们的荣耀和尊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能够被我们活出来，我们不再卑微低贱，不再迷惑，不再流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